不知道各位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神他停止做工了，尤其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看不到外在的一些进展一些结果，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一些外在的一些理想的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很难发现神在做工了。但是有时候更惨的是，我们不但没有看到进展，我们还看到事情有一个退后的那种局势，所以就让我们更觉得好像神在哪里，神在做什么。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主日的，有没有一些人是现在正处在一种挣扎一种困扰然后一个难关里面，但是你看不到神在这个难关当中到底在做什么来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从上帝的这个道路当中，我们不得不真的很实际的反思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坦白说其实也不是每一天都很精彩的，对不对？我们跟从上帝的时候，不是每一天都能够看到神很明显的那个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想想，有时候我们感觉是上帝没有在做，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神没有一刻是停止做工的。其实各位想想，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旧约里面，旧约的人物其实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好些人都是很长命的，好像我们亚当，你们知道亚当活多少年吗？亚当活了930年。挪亚你们知道他几岁吗？ 他活到950岁。所以各位想想，在这个整个很长几百年的这个期间里面，其实圣经只有在创世纪用几章很短很短的那种内容来描述他们900多年的那个人生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在他们的人生圣经有记载。但是各位想想，难道在这个900多年的他们的生平当中上帝没有天天在做工吗？当然有，对不对？一定有，一定是天天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带领他们扶持他们。但是只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是被记载，是人比较容易注意得到的。所以各位想，不可能上帝没有做工，因为一个人活到比如说像亚当挪亚这样900多年的人生，如果在当中各位想想，上帝没有按时的扶持，给按时的恩典，他们要怎么样有这个能耐支撑他们的信心到900多年？不要讲900多年，有时候我们想，我们如果活到90岁我们都不没有把握我90岁还可以依然忠心的跟从上帝来抓住神的名。所以当中一定上帝有他的作为，虽然可能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的神是一定有在做工的。所以这个星期我就看到报纸的时候，我就读到什么，我就读到其实有一个报道说，新加坡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关头，就是这一年半他们就做调查嘛，所以在这个一年在这个疫情发生的这个整个期间呢，他们就他们的 survey 他们的调查就显示，我们新加坡的结婚率在这个应该是2020年，就是在过去的一年是什么34年里面的最低。哇，34年最低，最少人结婚。当然我们知道有疫情的限制，婚礼很难办。然后呢他们讲生育出生的那个率出生率吗 birth rates 人口出生率呢是7年以来的最低。所以当然我们也不是只有看人结婚生孩子的计划，其实整个疫情呢也很大的打击到不但是新加坡，还有世界的整个的经济。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一年半里面 这段期间，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好像整个世界不但是新加坡，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因为疫情放慢了脚步，好像很多东西都好像浓缩起来了，家庭的那个进展也没有什么人结婚，没有什么人生孩子，经济也受到打击。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看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感觉也是好像教会也好像放慢了教会的阵容好像缩小了教会的活动好像被限制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问，真的吗？我们看起来外在是这样，连教会也受到疫情的限制我们人数也紧张起来，也不能给很多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问，神国度的事真的能够被限制得了吗？所以我们信徒，我们一定要信得到什么东西，就是尽管全世界被迫 慢下来，因为这个疫情，但是呢，神的工作是绝对不会被阻止，也不会停止的。我们信徒是一定要什么？从哪里得能力？我们一定要看到神有在做工，我们才会有能力的，不然我们怎么会有能力？我们那个能力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不是自己发明出来的，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在任何的环境有做工，我们才会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所信奉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所信奉的上帝，他是一位24小时都在做工，而且从来没有休息的神。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今天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个也是我今天会一直重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7节，他对门徒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对人说一句 很重要的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一直到现在，从以前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有在运行了，然后旧约也在运行，新约也在运行，神做事一直到如今。然后呢，在旧约我们也读到诗篇121篇，诗人说什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需要很多的帮助，对不对？我们在家庭需要帮助，我们教导孩子需要帮助，我们做人需要帮助，我们上班需要帮助，我们现在遇到这个疫情，我们也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常常会问的是，谁可以帮我？这个帮这个字是一定包含做工的，对不对？没有做工哪来的帮助？一定要有一位做工的，有一位做事的，他才能够帮得了我们。所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不是别的地方，不是别的人，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然后他做工是怎样？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强调三次，不打盹，不打盹，不睡觉。所以我们人我们很容易用什么来衡量，来审核上帝有没有做工？我们很容易看什么东西来决定，来断定上帝有没有做工。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怎样发展，我们会看我们自己的条件来断定神有没有做工。但是很重要的，基督徒跟世界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感觉出发，我们一定要从真理出发。那真理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圣经就是真理嘛。所以真理告诉我们，上帝是没有睡觉的，上帝是没有停止做工的，上帝是以前到现在一直在做工的。那很重要，我们知道上帝 不睡觉，那又怎样？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不睡觉他在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诗篇121篇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睡觉的时候神在做什么？神在保护我们，叫我们不摇动。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是很容易摇动的，对不对？不管我们信主多久，非信徒是不用说的，就连信主信很多的我们认识很多 一大堆圣经的原则和道理的人，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很容易摇动的。我信主30多年，我是很清楚知道我是很容易摇动的，一点点东西好像，所以上帝也知道，好像我们在这个疫情我们的平安也是跟着那个案例，那个社区的那个案例上上下下，有时候要不要出门的决定也是按着这个。好像有时候我们生在这个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时候看到自己的情况没有改变，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为孩子祷告，一直要教孩子，那孩子的情况还是令人担忧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一直处在一个生病的状态的时候，或者也不但是有苦难发生的时候，可能是有时候我们怎样在怎样的情况会摇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好玩的，哇，这个世界很多诱惑人的，我们就摇动了，上帝真的是最好的吗？最能够满足我们的吗？或者是有时候呢，我们也受一点刺激，好像我们在跟从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旁边没有信主的人，哇，他们更喜乐，更轻松，更有钱，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摇动了。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这个不信主的人他这么顺利？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么惨？所以上帝也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被摇动，但是神很奇妙， 你没有发现上帝虽然是不睡觉，他有做工，他的工作有一个性质，有一个特征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上帝做工的时候呢，他不单单只有等我们求他做工的时候他才做工。哇，上帝很好对不对？上帝不是只有等到我们人求他帮助我们他才做工。神是什么？神是主动帮助我们的很多时候神是主动为我们想，诶，我所创造的这个人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我这个上帝怎么样帮助他然后呢神自己就来帮助我们。所以不然各位想想，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常常听到基督徒有时候跟我反馈，在这个基督徒生涯当中有时候进到一个什么冷淡麻木的状态。各位想想，如果神没有做工，如果神没有主动做工，有时候很奇妙我们就麻木了，我们进到一个麻木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好像今天麻木了，可能睡了一觉之后呢，很奇怪，睡了一觉之后另外一天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疑惑的东西好像变少一半，那个重新来的那个信心又在恢复了有时候我们麻木麻木一段日子，一个礼拜一个月，很奇妙的我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天麻木麻木下去的时候，有一天可能又再来教会听到一个信息，还是上帝造成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突然间我们又再可以找回跟神连接的那个动力，又可以亲近上帝了。所以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这样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被罪试探，对不对？我们常常我们自己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被罪试探到，好像很想犯罪，但是很奇妙最后没有犯，好像很想很想很想做那个傻事，最后没有做到。这个都是因为背后有神的作为，有神的信实。而且呢，各位想，我刚才举的例子，一个人他在冷淡的麻木的状态，他在被很多的罪诱惑的状态，他在一个状态他什么都不想管了，他只想放纵情欲的状态，他哪里还有心要去寻求上帝？但是上帝很奇妙，他的作为他的帮助是，甚至有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求神帮助的时候，他还是信实的出于他的恩典帮助我们，叫我们什么不致动摇，像那个诗篇121篇所说的。那所以上帝做工的时候，上帝在做工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力量的一个事实。那各位也问，为什么神在做工这个事实会给我们这么大的一股力量？各位有没有问过？因为这位在做工的上帝，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所以各位想想，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他一直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是没有能力的，他是无能的无用的，他做一大堆有什么用但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诗人说什么？诗人说，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哇，所以如果这位上帝他是能够造天地的，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诗词而已，哇，造天地的耶和华，造天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代表这位上帝，这位在做事的上帝，他是有能力的神。他的能力大到什么地步？造天地的意思是什么？从没有变成有，从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创造物变成有的，所以是从没有希望变成有希望，没有出路变成有出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所以如果我们信得到这位在帮我们为我们做事的上帝他是有能力的神，那其实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好像我们人很多人都在忙，对不对？尤其新加坡人一直讲我们很多东西忙，很多事情做，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做了很多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发现最后白忙一场，没有功效。但是神很奇妙，他的工作一定是有果效的，换句话说神一定可以成就他的计划，也换句话说神要祝福的人他一定祝福得到，另外呢神要审判的人神最后也一定会审判。所以上帝，我们这里讲神是有能力的神，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能力不单是一般的能力，有能力而已，神的能力是最大的。各位想，谁的能力可以超过创造天地的主他的能力？所以有谁的能力可以跟这个设立天设立灵界设立地的这位上帝来比？那如果 我们说神的能力哦是最大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说神的能力是最大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做的事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疫情可以阻止的。所以最大的能力是不能被阻止的。可能撒旦的力量很大，可能世界的声音很大，可能我们罪的那个呼唤，然后罪每次呼唤我们，哎呀，来犯罪啦，堕落啦，然后放弃自己啦，不要再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了。我们很多人都会讲，哇，罪的引诱力量很大，对不对？但是如果神他动工，他的力量是最大的，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要成圣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阻止，连我们自己也不能阻止神。有时候我们自己自甘堕落，但是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就会被神赢得了。所以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这么伟大的，那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担心什么？但是问题就是，虽然神是24小时一直在做工的，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觉得感觉啊，总是觉得好像神没有在做工。其实约翰派伯 John Piper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只是一个比喻了。他说其实你们知道，上帝每一天在我们，不是每一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做了10,000件事情 10,000 things， 但是我们只发现其中的3件事情。哇，所以他的 10,000 他的一万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他要强调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算万的。但是我们人的意识当中，我们人的眼光当中，感觉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意识到神做的那么少，一万当中我们只意识到神做了3件事情，好像我们太辜负、太枉费上帝的一番好意了。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恩典，但是我们一直忘记。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如果神是一直在我们身上动工的，不停止的，那为什么我们一直看不到神的作为？很重要的也很普遍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不信。人不信神在做工，所以呢，怎样，你不信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寻找那个东西的证据。所以当我们不相信神有在做工，我们就不会注意神做工的痕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会错过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我们就看不到。那所以如果当我们说到不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那什么东西会叫我们很容易不相信神的作为？各位认为很多东西叫我们不信啊，但是其中一个很容易叫我们不能相信神的是什么？很实在的，就是我们实际的情况，外在我们看得到的那个情况，叫我们很容易不能相信上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信徒哦，当我们说我们不信，我们有不信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不信不信。但是你们知道，当我们信徒信一样东西多过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瓦解了。你们明白吗？撒旦其实不需要，撒旦也知道他不能够把我们带到彻底不信的那个地步的，因为我们多少我们是信有上帝、有福音、有天国，但是我们的信心几时失去功效，就是削弱了，是当我们信一样东西多过我们信上帝。我们还是信上帝，我们大概还是信神是活着的，神是在的，但是 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我们反思我们的信仰历程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相信一样东西多过我们信上帝的时候，其实那个同时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所以各位很坦白地问自己，我们头脑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信神的话多过我们的现况，但是说很实在很坦白的，当有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情况不配合神的话的时候，当然如果事情是情况配合神的话没有矛盾，我们可以信神的话也是情况也很顺，但是当情况跟神的话不配合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处境，对不对？那个时候你问自己，讲真的，在那个情况，在那个时刻，我们是比较因为神的话得保守，还是我们是比较被我们的情况牵动来做很多的决定和反应？所以我们会发现，不信是一个很 严重的那个关键问题，叫我们无法看到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敏锐，不要信环境多过神的话。那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们神明明在做工，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到神在做工？因为我们很容易一直觉得是我们自己在做。所以我们，你会发现我们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人为的那个体质，特别是我们一来常常自己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很容易哦，会有一个形成一种想法，就是因为比如说我自己辛辛苦苦教导我的孩子，忍受我的孩子，想出很多创意的方法教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才有今天的成就。不然我们有时候会想，就是因为我自己刻苦耐劳熬夜，要满足老板的需求，一直加班加班，自己 很看重老板的这个这个什么 project， 然后做了很多，放进很多心思，所以才有老板的器重。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就变成好像在过程当中，尤其是天天我们自己在做的东西，教导孩子啊，照顾家庭啊，做工啊，我们天天自己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像忘记了神在背后的帮助，我们就想到是我们自己在熬，自己在苦，好像上帝没有在帮我们，留我们一个人在那边自己做，所以我们就看不到神的作为。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只有一直看自己做什么的时候，他同时就忽略了神在幕后做什么。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啊，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嘛，诗篇127篇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我如果大家也会背的话，那里诗人说什么？诗人说，这个我好像没有放出来，有放出来 ，OK。所以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就是在做的，好像感觉上人的层面，连基督徒也是，你说感觉上孩子是我在教啊，工是我在做啊，加班是我在辛苦啊，好像感觉是自己在承受。但是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理，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做，我们在牧养，我们在准备 主日学，我们在准备教小组，我们在准备侍奉啊等等，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做。但是其实如果背后没有神的支持，我们岂能成功？我们岂能有果效？所以当我们把焦点放错地方的时候，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所以你们知道人是很厉害，什么罪人哦，是很厉害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放。哇，就是你说跟人家也是这样，连对神也是这样，好像神我做的比你多啊，你只是稍微听我祷告两秒钟，但是其他的都是我在做。所以我们人很厉害把功劳放在自己身上，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所以有时候呢，神不得不怎样，当我们人一直很人为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因为人为，我们为什么看不到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不要让神插手。神你不要管我，我自己可以的， 你如果插手我很麻烦，我还要花时间去祷告，我还要浪费时间来管你。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神你不要插手，我自己做。但是所以当人很多时候有时候那个人为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做的事是什么？那个时候神做的事，当我们人为的时候，神做的事就是放任，放我们，他做的东西就是放我们去自己跑自己做。然后如果我们是神爱的人，神一定让我们看到人为背后我们失去的恩典，以致叫我们后来发现人还是一定要跟神同行同工。所以我们自己看自己做，我们就看不到神。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神明明在做工，但是我们看不到神在做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定义跟神不一样，我们给神在做工的这个定义跟神自己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各位问，如果今天我问你，你怎么断定，你怎么定义神在做工是什么意思，你们会讲什么？对你来说什么才算是神在做工？很多人的一般的想法就是，哦，神在做工就是摆平我的问题，把我的困境除掉，让我的情况变好，让我可以顺顺利利，这样才代表神有在做工。当然神做工也当然包括这些啦，帮我们排除患难，然后除掉一些危机。但是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 神在做工对神自己本身他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做工就是叫人谦卑，神的做工就是塑造人的过程，雕琢人的过程，神的做工就是要使一个人信徒越来越像耶稣，神的做工就是甚至叫我们在试炼当中产生那个忍耐，产生那个信心，产生那个爱心。然后神的做工在神的眼睛他自己的定义是，神的做工是要把人的关注 attention 关注从地上的事情转向天国的事情。那当然有时候为了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地上的事情，地上的好转向天国的好，神一定要让我们恍然大悟一下，有时候地上不是很好，有时候地上有苦难，有时候地上有挣扎，神一定要让我们尝一下那个地上的苦，我们才会更期盼天国的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跟神的定义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误解了，错误的理解神没有在做工。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人不太关心的，不太喜欢的，不太在乎的东西，我们是更会忽略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乎的东西不是天国的，如果我们在乎的东西不是自己要更像耶稣的，我们是更难注意到神在这方面的作为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在乎，通常我们人在乎的是什么？我们人在乎的就是神你要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在乎的是神一些很特别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很稀罕神平凡当中的恩典，神平凡当中的作为。所以你少稀罕的东西你就少注意，所以不是神没有做，是有时候我们跟他的眼光有出入，有差距。那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尽管有很多东西阻止我们看到神做工，神确实有做工，那如果神真的在做工，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意义？所以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身为基督徒呢，如果上帝是在做工的，那就算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也不明白神的作为，我们还是要操练自己信任神，然后跟从神，确认神的作为。各位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被限制的，所以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被限制，所以什么，所以那个 implication 那个什么，所以因为神是不被影响，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的意思就是神不单单能够借着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成就他的祝福和他的计划。各位，如果今天我告诉你神是很有限的，神是很容易被限制的，那没有错，你在好的环境找神的作为没有错，因为神是很局限的，神的局限就是他只有在好的事情里面才能够有祝福。如果今天神是一个有限制的神，那对，我们应该只有在好的情况找神的作为。但是事实是神是不被捆绑的，神是不被限制的，换句话说，神不但在好的事情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就连在逆境里面也有神的恩典，也有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涯在这个没有被限制的神的带领之下，基督徒的生涯是充满很多什么悖论的，所以在很多看似不好的情况里面也有神的作为，也有神的美意。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我大概举一些几个例子。所以在圣经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因为要传福音，很多时候被逼迫，甚至要进到监牢。但是保罗自己说，我们也很熟悉的，保罗自己说，我被抓在监牢，就是叫什么？叫福音兴旺，叫信徒笃信不疑，放胆传讲神的道。这是保罗自己看到的。前不久牧师也分享，有一个生来瞎眼的，然后但是这个瞎眼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不好，一个悖论，但是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要彰显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然后马大和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重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耶稣没有动静，没有及时的去做，然后拉撒路死掉了。但是原来在当中主耶稣早就预备好，他要更彰显神荣耀，神更伟大的荣耀。然后最典型最伟大的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上帝什么都没有做，袖手旁观，让耶稣死在那里，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神成就了拯救全人类的这个救恩计划。所以的确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人的层面，我们看不到神在做什么，不能马上明白神的作为，我们人的理解能力有限。但是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那时候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个耶稣讲的是他在跟门徒洗脚嘛，这个是一个例子。所以他讲，现在你们不明白，为什么我做一个老师我要帮你洗脚，以后你会明白。但是不只是那一件事情，其实很多神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后来必明白。所以各位，如果呢我们要看到神在做工，然后我们又知道有很多相对的东西在挑战我们这个信念，对不对？很多的东西在挑战我们这个信念来相信神在做工，那我们一定要怎样？我们一定要从真理，而不是人的想法，不是情况，不是人的感觉，来发展我们的思路。这个我曾经讲过，我们怎么发展我们的思路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真理的那个根基下发展我们的确认的那个思路，我们才会看到神的作为的。其实方向是很重要，对不对？你们知道方向，如果你走错方向了，就错到底了。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思路，属灵的思路，要很敏感。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给我们的思路已经要引我们走向一个神没有做工，神不信实，神没有听祷告，那个思路我们感觉他要来了，我们要快点 U turn。 有时候你们走快速公路，有时候 miss 那个 exit 忘记出了，对不对？你们一知道走错路，快点下一个 exit 要出来了，不是一直在走走走走走，不懂走到哪里去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怀意念，属灵的那个思路要很清晰很敏感，一稍微知道偏了，我们要快点找回来，不然的话就被撒旦欺骗。所以如果真理告诉我们神是绝对有做工的，神要做的东西是没有人能够阻止的，那我们不要听环境，也不要听人给我们的信号。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很容易胆怯的，但是我们要怎样从这个胆怯出来呢？我们人是一定要看到神有在做工，我们才能够恢复那个胆量。不然的话，各位想想，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在做工，然后我们处在一个难关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惧怕然后没有能力前行，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任凭那个环境吞吃我们，然后叫我们进到一个僵局，然后呢我们就卡着了，我们就不能 前进了。所以呢各位，当我们被卡着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神在做工，看不到有出路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想动，对不对？不想动就是 OK 啦，撒旦你来欺负我，环境你来打击我，我们就是成为那个被吃掉的那个鱼了。但是当我们什么时候又在看到神有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动力就来了。其实昨天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预备到一半哦，这个成绩就突然间跟我讲，你知道最近有这个小六会考的数学题很难呢。他就讲，他在吃饭讲，我要去做这个数学题。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他讲，这个每个人讲很难呢。我就突然间我就想，我反正我就休息一下，我就想数学题小六的可以花多长时间，对不对？我就 OK， 那我要去 try 一下，我就去做。后来我就做到一半，我就想，哎呀，这么难，我有点想放弃了，僵局来了一个。我就可是突然间我想，不可能吗？我就看那个才两分的问题，两分的问题。我这么大一个人，然后那个是小六的那个数学，怎么可能不会做？我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就再 try 一下，然后 try 最后当然做出来，但是花很长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可是 try 到的时候，我就想，第一个是感谢神，我已经不用再考试了。我们然后另外一个感动是我们一定要为小六还有中还有 O level 以后的孩子们要多祷告。现在考试不懂是在考什么，但是呢，我要讲的东西是这个僵局哦。我什么时候连一个小六会考的那个题目啊都想放弃，是当我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也是想得太复杂。但是呢，当我冷静下来，这个只是两分， 小六的程度，不用想到太复杂，简单一点再想，然后呢就想到答案。其实对神在真理的事上也是，如果我们说神是全能的，如果说我们神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那现在我们遇到一个僵局了，我们可能生活上、教会里面、自己的心灵里面跟罪的征战里面，我们遇到一个僵局了，我们很想放弃的，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好，我们背十字架觉得太重了，我们想丢掉那个十字架，那个罪一直被打败的时候，我们很想不要跟罪打战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静下来冷静的想，如果神要做的，难道神不可以做出来吗？为什么这么快放弃？这个全能的神如果是跟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突破那个僵局，难道我们不可以吗？所以呢，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信心跟确认是要一起的。其实信心跟确认是有一个相互 mutual relation 相互关系的。因为我们信 sorry 我今天一直有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才会要确认对神的作为在哪里。然后很奇妙的，当你确认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就更可以信了，对不对？哇，我果然信的没有错，果然这个神是可靠的，果然这个神没有辜负我相信他，果然这个神没有辜负我的祷告。所以在百般的那个试验当中，很多东西要挑战我们相信神做工，我们一定要抓住信心，然后再确认，确认了更信，然后再确认。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遇到当基督徒啊遇到难题的时候，这个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哎呀，我遇到难题，神没有保护，神没有做工。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信徒遇到难题不代表神没有做工，相反的，正是因为神有做工，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试炼。所以各位，这个东西是需要 process 一下，需要思想一下的。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呢，神做的工是什么工？有时候神的工好像他做的一个工是他在关一个门，他关掉一个门。哇，神关门感觉我们不高兴，为什么神关掉我的门？但是神关一个门是为了把我们指向另一道门。好像我们保罗他在宣教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读到嘛，有时候他去打算去一个地方宣教，后来因为神要保罗去另一个神早就预备好的地方宣教，所以神关掉一个门。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一些试炼，坦白说，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一些试炼，我们人还真的不会往神要我们走的方向走去，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比如说我们人为的时候，当我们靠自己，我们依靠自己，相信自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如果上帝没有造成一些事情来打击我们的人为，让我们看到信靠自己是愚昧的，我们还真的不懂，也真的不愿意神为。所以说我们看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例子嘛。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埃及受尽很多折磨，但是各位想想，这个折磨当中背后也有神的动工的。如果各位想，如果这个以色列这群众哦，他们在埃及靠着约瑟的面子，约瑟以前是宰相，靠着约瑟的面子在埃及一直舒舒服服哼哼通通的这样住下去，你们认为正常人的脑袋哦会想离开埃及去什么应许之地吗？他们其实不会管什么应许之地的。哎呀，他们会想，哎呀，其实上帝应许这个地，有没有这个地也一样嘛，我们在埃及也是舒舒服服，牛羊很多，富裕又安全。他们不会管什么这个应许之地的，那个神的约是什么也可有可无了。但是因为他们在埃及受苦，其实这个人啊，真的是以色列人哦，不要讲他们是在埃及不舒服，他们是在埃及受了那么多折磨，上帝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出来之后呢，在去应许地的半路当中，他们还埋怨，哎呀，后悔了，早知道不要离开这个埃及，其实这个埃及是折磨之地，他们都会后悔了，更何况如果埃及是享受之地，他们根本是不会要去应许之地的。所以我们每次讲埃及，在我们现代的那个比喻就是埃及就像世界，对不对？世界繁荣很多东西，各位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上帝有时候没有许可一些好像 挑战我们，叫我们挣扎的地上的事情。如果地上这么舒服，我们哪里还会要管天国？哪里还会要追求上帝？我们就是觉得天国跟地上是一样的嘛，天也开心，地也开心，为什么要去天国？所以上帝有时候反而是因为神做工，所以我们的人生遇到一些试炼。所以我们要记住，但是我们要记住，神虽然是做工，他也是慈爱的，所以神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危机，并且对神来说没有所谓的危机，因为神在一切的困难之上。所以但是呢，当我们确认到，我刚才前面讲确认嘛，当我们确认到神是真的在做工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确认到神是全能的，他也会做的，那我们一个正常蒙恩的人的反应应该就是不要去别的地方找帮助，好好的仰望这位动工的神就好。所以以赛亚书31章那里神告诉我们祝福的反面是什么，就是祸灾。谁会有祸？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以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这个是祸灾。这里讲到是什么？这里讲到人的第一个反应。如果我们上帝是动工的全能的神，那当我们遇到一个挑战，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依靠什么？这些讲的是强大的埃及啊，马匹啊，马兵马车，这些都是强大的。所以如果神真的会动工，当然 我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不可以依靠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底，我们的心底，我们打底，我们是依靠什么？当我们遇到一个听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去 Google 找这个东西是什么，要怎么解决， Google 上面给我们的方案，还是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不能 Google， 我不能去网络搜索，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先静下来，神这件事情怎么办？神这个事情你要我们怎么做？你的旨意在哪里？所以上帝呢一直告诉我们他是动工的，就是要我们仰望他。当然有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找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是有时候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the Lord。 有时候神这样跟我们说，你不要自作聪明，让我来做。但有时候呢，我们去找神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当做的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但是重点是我们还是要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太直接反应了，按着情况，按着自己的智慧，按着自己的分析，有时候人是这样，有时候人没有去仰望神啊，我们会被很容易被一个东西欺骗，就是理所当然直接了当的决定来欺骗。有些东西我们人的聪明，我们会觉得这个还要想这个还要想的吗？就是会觉得这个还要想的吗？这个决定是用人的头脑。很多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处在这个状态，好像我们遇到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还要想的吗？当然是选这个。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他有他的方向，我们就会被这个理所当然的东西啊骗到了，就选错了。所以无论怎样，因为神是有在做工的，所以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凡事寻求他。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是应该休息还是应该动应该做？所以这里就讲到另外一点，因为神在做工，第一点是我们要确信他，确认他的作为。那第二点，因为神在做工，所以我们也要做。当我们看到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我们就要跟着做。所以像刚才我们一起读的嘛，耶稣说什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然后后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他也告诉门徒说什么？刚才那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是讲耶稣自己也做。但是约翰福音14章那里耶稣是告诉门徒的，所以有没有所以这里12节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然后下面为什么讲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很大，人不能自己做嘛。但是 讲来讲去呢，主耶稣有做工，天父有做工，所以跟从的人也要做。所以神的做工叫我们也做工，因为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对不对？所以神的劳力叫信从他的人也劳力。所以不代表哦，神有做工，哇，神是一个做工的神，所以很好，我们全部给神做，我们的东西只是祷告而已，太爽了，就是只是祷告而已。但是呢，其实上帝讲很清楚，神在做，耶稣也要做，然后信耶稣的人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靠着祷告的力量，靠着圣灵。但是我们要做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配合神的做工，对不对？我们不能跟神唱反调。所以耶稣说，你要做事，但是做什么事？做我所做的事，跟我合一的事。所以只有当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圣经，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比如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当很多东西都放慢下来，连教会的范围，教会的活动好像也缩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查验神在现在这个疫情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怎样不浪费这个危机嘛。所以这一年多来，从疫情开始的第一个礼拜，从牧师讲的疫情过后的第一个礼拜的那个信息，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教会一直在做的就是查验上帝在这个疫情在做什么，以致我们看到他在做什么，我们可以配合他的强调来顺服他。所以各位，一年半了，现在考试了，现在到你们考试了。所以一年半我们一直讲，每个礼拜都讲，牧师都在讲，从第一个礼拜我们教会感染群，那个第一个礼拜不是感染群，第一个礼拜有感染，从那个第一个信息一直到现在，牧师一直在讲到底神在做什么。所以大家听了一年半，知道神在做什么了。所以这一年半里面，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在教会身上，在世人身上一直在做的是一个调整我们人的关心的工作，把人的心意夺回，降服于基督的工作，把人因为人的心意怎么夺回，因为人的心意很多时候在疫情之前啊，全部放在的地方是什么？要发达，要繁荣，要科技，要什么，要做很多人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神一个一个将人的心意夺回。世界的繁荣可靠吗？世界的玩乐能够满足你吗？现在很多玩乐都要平息了，甚至你去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看戏了，你说去想要看戏，这个电影院不懂安全吗？就是很像世界的玩乐，你说你要以前一直靠那个来满足自己的时候，现在想要去的时候好像不能了。然后财富以前很有钱的人，以前甚至好像开很多连锁店的人，现在因为疫情生意不好，一个一个可能也很难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将人的心意夺回，不能把人的那个关注平安追求放在什么地上的享乐财富繁荣人的聪明，反而神要做的是让人面对人很讨厌面对的现实。人很讨厌面对什么现实？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不能救自己的然后人很讨厌面对的现实是生老病死，人会病，人会死，人每次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哎呀，死是会死啦，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疫情把这个东西呈现在我们的门口，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神在这个疫情在做的就是一直调整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 priorities。 上帝一直在更正炼净我们，甚至教会也是嘛，不但是个人，不但是对世界的眼光，教会也是。神把不必要有的节目，神把一些错误的教导和强调一个一个的拆毁，一个一个的削弱。然后在这个疫情，神叫很多沉睡的信徒醒过来。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啊，这个是我们一年多一直在听的信息，但是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问。我们听了这些信息哦，神要做什么，怎样炼净教会，怎样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改过来，我们听了一年半了。在这个疫情当中，很重要的我们要问，我们学会了吗？我们学会了吗？我们的心意被夺回了吗？还是我们一直心痒痒，哎呀，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我要快点冲啊，去这个世界很多 很久以前很想念的东西要快点找回来。我们是学会了吗？我们学会了关注天上的事，不关注地上的事，我们学会了吗？两年 够我们学吗？其实你们看以色列人哦，上帝用四十年的时间叫以色列人在旷野学很重要的功课。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因为很难学。各位想想，以色列在四十年学的什么？学怎么学信心哦，一天一天靠那个玛拿，哇，这个东西很难的。我们人，尤其新加坡人，我们要快点，我们银行要满满的，我们才踏实啊，养老够花。新加坡生活费很高，很多人这样想啊，如果钱不够，就会想以后老了怎么办，生病怎么办？但是以色列人四十年学信心的功课，每一天需要的玛拿，神不多不少，只给一天，然后神叫以色列学顺服的功课。顺服很难的，因为人很想自己来的，人很想自己动的，人很想听自己的欲望的，不想管神的。但是在这个四十年，以色列上帝操练他们，我叫你几时安营你就安营，几时起行你就起行。然后在这四十年啊，上帝教导以色列很重要的满足的功课，不要埋怨，有的吃就很好了，还埋怨玛拿吃一样的；有的喝就 很好了，还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的人全部倒闭旷野。所以神是可以等的，神有永恒的时间。所以呢，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学，神就可以给我们多长的时间学。所以以色列人花了四十年。那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都已经大概知道神在这个疫情要做的是什么，现在一年半，我们还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学到神要我们学的？越早学到越好，那神就可以快点让我们去到下一个时间表嘛。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疫情呢影响了这个世界很多层面，但是这个全球性的疫情不能打击神的事工。因为从历史我们也看到，没有任何政权，甚至没有任何异端，没有任何的危机能够打击神福音的进展。那所以下面我们一定要问，如果神在做的是一个进展福音的事工，如果神的福音是不能被阻止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说神做我们也要做嘛。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继续听这个福音，不要一直听世界的声音，继续听这个福音，然后继续传这个福音。提摩太后书二章那里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但很重要的一句话，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要看到神的动工，对不对？我们常常祷告是这样，我们要看到神你动工。但是我们一定要问，神动工来干嘛？神为什么要听我们这个祷告动工？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看到他作为的人，敬畏他，见证他。上帝不要我们看他的作为好像看一场表演一样，哦，然后给上帝拍手，然后自己心 如愿以偿。上帝要的不只是这样，上帝要我们敬畏他，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看上帝借着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在约书亚记四章这里，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所以神有做，神作为，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然后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他的理由，要使地上，他不是要表演，哇，让你看到这个表演很精彩，但是呢，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了解神的心肠，当我们要上帝做工，当我们祷告求神做工，神几时会听你那个祷告？神几时他会动他的手？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目的哦，不单单是要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而已，那个是我们的心我们要的。但是神他的目的不单单是要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神更是想要拯救人的灵魂，要叫人跟他建立那个属灵的关系，永恒的关系。所以神彰显他的作为呢，是要叫我们看到的人可以见证神，使其他的人都来跟随上帝，也要我们看到的人什么，永远一生敬畏上帝。所以其实最近我读到一个作者 Philip Brooks，他是写那个 Old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那个圣诞的那个佳音，那个小伯利恒，他的作词人。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他叫基督徒祷告什么？不要祷告能过安逸的生活，乃要祷告成为更坚强的人。不要只求做你能力范围做得到的事，乃要求神让你使命多大，能力也多大。这个就是他的英文，是他的原文嘛，所以他说 Do not pray for easy life, pray to be stronger men. Do not pray for tasks equal to your powers, but pray for powers equal to your task. 这句话其实世界的人也用来啊，因为他这个这句话其实没有讲到上帝啦，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作者是基督徒，他不可能是叫我们靠自己的能力的，他一定是背后的理由是神的能力要靠。所以这里他带出一个神呼召信徒的时候，神的心肠就是神呼召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上过安逸的生活，不然天上更美更好，但是神呼召我们是要参与他在地上的使命。当然我这样讲，我不是说基督徒在地上不能有舒服的生活，但是这个强调是如果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舒服的生活，这个也是为了可以传福音。大家明白，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舒服，没有后顾之忧，身体健康，天伦之乐，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传福音。所以这里他讲哦，不要只有做能力范围内，要求要求 powers equal to your task, 要求使命多大，能力也多大。有时候我们听到神的使命啊，我们觉得哇，神你叫我做的很难呢，在这个疫情当中要传福音，这个疫情人家都不敢出门，连看戏都不敢看戏，叫人家来教会，这个这么难的东西怎么做？但是呢，保罗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个我们常常背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我们看到神做，我们就有能力做了。所以上帝要做的东西啊，不但是他一个人做，我们知道神历世历代神要做的事工都是借着一群信靠他的人的顺服而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疫情，他要做伟大的事情是借着教会要做的，对不对？神很多东西都是借着教会，教会的信息，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宣扬。所以因为神很多的作为是借着教会而做的，所以我们要连接与神的教会。那有些人说哇，什么 power equal to the task, 什么伟大的事情我为神做不出来。那如果我们今天自己觉得我们能力有限，有点软弱，哇，为神不能做什么伟大的事，那最起码我们能够做的是连与教会，以教会为中心生活，靠信心参与教会，不要因为疫情而退缩，然后教会当中也看神的恩典。所以如果上帝是没有停止做工的，那其实哦，我们每个礼拜的主日讲道，我们讲道的人，我们听到的人都有什么？都有上帝的新恩典的。当然虽然我们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听的信息是古旧十架的信息，是一个绝对不变的事实，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礼拜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奇妙的，在做工的上帝透过我们每个礼拜接触的不同的情况，再结合我们那个礼拜主日信息听到的那个主题，上帝给我们新的提醒，新的感动，新的强调。有没有每个礼拜有新的强调？虽然神的话是一样的绝对不变的，但是那个礼拜我们因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遇到的人不一样，主题分享不一样，真的我们会得到新的恩典，新的提醒，新的感动。所以如果神是做新事的上帝，那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的是，神我在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是一直要祷告。甚至我们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祷告上帝怎样可以有突破，怎样可以有进步，我们的灵命怎样可以有成长。因为神是做新事的，他不是做工然后一直做古老的，就是没有变通的事。神是很有创意的，所以我们在跟从这个有创意的神的作为，我们要发现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新鲜的作为，然后今天我们可以怎样有比昨天更多一点的突破，我们今天怎样可以比昨天更远离罪一点，我们今天怎样可以比昨天更 爱神一点，更不爱世界一点，这是我们可以查验的。然后因为教会很重要，当我们连接与教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破口，有一些需要，有一些需要帮补的服事的，我们也求圣灵给我们那个心愿意补上去，叫教会，叫神的教会更荣美。所以这个原则是这样，我们看到神的动工带给我们多少益处和祝福，我们就会更有多少的愿意的心来为神做事。这是一样的，我们为神做事不是为了要交换神的祝福，乃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也为神摆上。所以最后我讲最后一点，神一直在做工，我们都很喜欢神在做工，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做工不但可以安慰我们，但也是同时给我们一个警告，一个警戒。哇，为什么这样说啊？神的做工不是很好吗？我们一直在求神做工，在我们的家庭做工，在我们的现场做工，在我们的心灵做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做工的时候呢，他不但有拯救的工，他也有审判的工。所以神做工的时候啊，神会追债的，神会讨债的，神会叫人交账的。所以非信徒有非信徒的交账，当非信徒拒绝福音的时候，他们要面对 永远的审判。但是信徒也有信徒的交账，当我们不忠心，神的大使命这么明显的，神的作为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恩典，祷告的应允，但是我们不忠心的时候呢，神的责备会来，神的管教会来。所以神做工很好，我们都很喜欢神做工，但是我们要心里有数，神真的做工的时候我们承受得起吗？神真的做工的时候我们会接受，从他那里接受的是是鼓励还是责备？所以这是我们也要放在祷告的。所以讲来讲去呢，在这个疫情当中，总结来说，我们的确是看到疫情使到很多世俗的东西，使到很多人为的东西都好像被瓦解，走退后路，好像巴别塔的那个情景一样。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也不要被骗了。虽然看起来在教会也受限制，但是不要被骗，神的国是一直会前进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国是不会被阻挡的，那我们神的国的子民，我们的生命在疫情当中也应该是成长，而不是在一个停滞 hibernating 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给自己很多借口，哎呀，外面的东西都放慢了，教会也少可以参加了，好像很多的限制给我们一个借口，说哎呀，我们现在灵命也慢慢来了，我们灵命也可以 hibernate 一下，可以停滞一下。但是呢，神一直为福音是有开路的。所以就好像我们教会，大家如果不难会发现神的作为，对不对？这个教会我们都看到，这个疫情反而是叫我们教会成长最多的，人数最多的。前不久我们也看到，在疫情的限制下也有人受洗，好像有新生的生命进入神的家庭。神都有在做。这个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疫情不疫情，有要听神的道的人；疫情不疫情，生命有可以成长的空间的。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不但是教会，其实我们个人的问题也是，可能我们个人有时候还处在一个被卡着的状况，还是我们有一些挑战还在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阻止上帝在你身上，你的家庭身上的那个美意。所以我们人哦，我在讲，我们一定要确信，然后确认神在做工，我们才会有力量的。所以像主耶稣今天讲的，我的天父在做工，我也要做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所做的事，你们靠着圣灵要做比我更大的事。盼望神成就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人会疲倦，我们人会容易摇动，但是我们感谢神，你是不打盹的神，你是不休息，你是一直在做事的神。而且神，你做的事是与我们有益处，你做的事是成就你的计划的事，你做的事是带来你的荣耀，带来信从神你的人的恩典的事。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你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够阻挡。所以上帝，求你叫我们 看到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是刚强壮胆，叫我们把一切的不愿意、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懒惰、一切的借口也放下来。求神你向我们每一个信徒个人显明，你要我们怎样的做你要我们做的事，然后从你的力量来做。神，我们相信你自己要做的你必定成就。今天这个祷告，今天这个信息，也求神你自己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